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4呢，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但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事务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在前半段呢，是由台北地检张新颖检察事务官呢要来陪伴大家解决民众的问题，而今天解决的就是逃漏税涉及的刑事责任跟相关的问题。那么今天为什么会来聊到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虚设行号骗发票哦。那么有一些创业的这个新鲜人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一不小心你就变人头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虚设行号的涉及相关的刑事责任有哪一些，包含了逃漏税有什么样的刑事责任，还有就是这个案子呢虚开发票涉及的相关刑事又是什么。那么取得虚设的行号开立不实发票的营业人，那是不是也有所谓的刑事责任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那么当然呢，我们在第二阶段呢，我们就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鸿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今天会针对被害人保护法的诉讼参与跟再审新法，那么这也是在立法院修正通过两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有三个主要的刑事程序。那么在上一周我有特别讲了一下，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由我们的检察官来为民服务。那么马上呢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张新颖检察事务官时间。
爱不舍也不为难，可惜我是你的哭喊，爱过怎么好聚好散，来互相伤害。当挚爱变成一碗冷饭，当两人情感只是无感，从热恋降温甜甜冷，摘下心盖已不再 kiss goodnight， 曾经相爱的爱已被历史冲淡，把誓言变打脸的存在。想甚至闹成世界大战，该摆烂我不想最累蛋，我们之间回不去也没未来。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同步开放的也是02372920，有预告了。今天呢要来为大家服务的这个题目呢主题呢就是逃漏税涉及的刑事责任的相关问题。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解释了一下。那么呢我们这时候赶快让台北地检张新颖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今天呢我们的检察官为什么想要选择这个所谓的逃漏税涉及的刑事责任？原来啊跟这个虚设行号骗发票，很多的这个创业新鲜人搞不清楚状况，结果自己就不小心触法变人头了，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怎么会想要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
对，就是像瑶瑶刚刚所说的哈，因为我们在实务上很多案例，那就是很多虚设行号的当事人来到我们这边，都会说他们并没有负责这个实际公司的经营，他们只是人头。那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单人头就不会有相关的刑事责任，那其实这个是比较错误的观念，所以想要借由这个节目向各位听众就是做这样子的宣导。
是哇，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只是借，可能是说我借我朋友啊，对不对？
对
啊，或者是说我们一起创业啊，就因为我呢可能就是比较单纯啊，那我这些好朋友就说那我来做这个负责人等等。所以今天要来聊到就是虚设行号涉及的相关刑事责任到底有哪一些，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好的，那我先跟就是各位听众介绍一下什么是虚设行号。那虚设行号的定义呢，主要是指公司行号在形式上它已依照就是相关的法规办理了营业登记，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买卖货物或是提供劳务的营业行为。那行为人他虚设行号的目的呢，可能包括第一个他可能会想要就是虚开或者是贩售发票帮助他人逃漏税，那第二个目的他可能就是想要同时利用多家的虚设行号相互循环对开发票，那就是制造一个营业的假象，虚增营业额，那借此向银行诈贷，那他们的目的当然就是想要从中去获取不法的利益。那像这一次我们就是这个新闻的案例中，那这个主嫌他就是以加盟创业为幌，去诱使这些投资人去虚设行号。那其中如果说是以虚设行号向银行诈贷的行为，他会触犯刑法第339条，就是诈欺取财罪的部分了。那如果说虚开不实发票的行为的话，那就是会违反商业会计法第71条，填制不实会计凭证罪，还有就是税捐稽征法第43条，帮助他人逃漏税等相关的罪嫌。
是。
对。
涂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您这样现在讲的这个，如果这犯罪是不是经济犯？
经济犯
跟好像跟不一样哎。
这不太一样，这个主要是针对就是逃漏税的部分。对，
是哦，这可能跟我们一般听的经济犯不一样哦，哈，尤其是逃漏税啊。
对，
我们常常会发现什么样的状况会逃漏税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逃漏对，因为一般民众可能都会知道说逃漏税会被税捐稽征，被如果被税捐稽征查获的话，是要补税。或者是说课除罚款，那可能不知道说还会负担相关的刑事责任。
真的，
对。那其实说，因为为了要保障这国家税收的稳定啊，那并且促使人民能够确实履行纳税的义务，所以法律上对于这个严重逃漏税捐的不法行为是有刻意刑事的责任。那这个当然是想要遏阻纳税义务人去逃漏税捐哦。对。那如果说这个虚开发票的这个部分啊，
通常虚开的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刑责啊？大家都想说啊，我就补税就好啦， 对不对？
好，那这个虚开发票的部分呢，主要在这个加值型及非加值型业税法中哦，有规定，在中华民国境内有销售货物或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行为，都应该要去缴纳营业税哦。那另外，营业人应该要以每2个月为一期去申报营业税。那关于这个应纳营业税的计算方式，一般税额它是用这个营业人当期的销项税额去减掉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为他当期应纳或应付的营业税额， 那简单来说，我们就是说，营业人他如果取得进项发票，是可以扣减他当期应纳的营业税额。那但是我们这个取得进项发票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以实际发生交易者为限哦。
嗯，
对。那像这个案例中，这个犯罪行为他虚设了行号之后，他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形下，就开设这个虚设行号的发票给其他营业人，
嗯，
让其他营业人去当进项凭证。然后向税捐稽征机关申报扣抵销项税的使用，而且造成逃漏营业税的结果，那当然这个犯罪行为它就会构成税捐稽征法第43条第一项帮助他人逃漏税捐罪。那另外来说的话，这个统一发票它又属于商业会计法中规定的原始凭证，所以在这个案例中哦，如果犯罪行为人他明明知道这个虚设行号没有真实的交易，却仍然虚开了统一发票，那这个行为自然也是会构成商业会计法第71条第一款添置不实会计凭证罪这样子。
嗯，是。
对，
哇，林小姐问说这个是一罪一罚吗？
一罪一罚，原则上是，对，不过还是我们要看个案去认定这样。
嗯，是，尤其是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案件哦，是虚开发票，对不对？
对，
所以他的那个刑事责任可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
对，
好，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只是补税啊，或者是我在补开这个基本上哦，这个已经不是说你要补税或者补开哦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对，因为他还是会有相关的刑事责任的问题。
嗯，
对。
那如果取得这个虚设行号开立不实发票的营业人，
哦，
这本身是营业人哦，
对，
那他会不会涉及一些相关的刑事责任呢？
哦，这个也是会，因为刚刚有如同刚刚有说到嘛，就是这个统一发票他一定要以真实的交易为限。
嗯，
那如果说营业人就是说有正常营业的状况的营业人，
嗯，
他如果明明知道说没有真实交易的存在，他只是为了去贪图少缴纳营业税的利益，
嗯，
就可能去用就是一些代价去取得虚设行号开立的不实发票，然后作为进项凭证去扣抵销项税额，而且也造成逃漏营业税的结果，那这个当然是属于一个积极诈术逃漏税的行为，那就会违反这个税捐稽征法第41条的规定，是会受到这个刑事的制裁的。
嗯，是。王小姐说她都常常去吃一些小吃啊，
嗯，
她都已经开好这个发票了，那她想请教一下，这样子会不会也会有所谓的逃漏税的情形？
这个
好像也不是，
对，
嗯，这个跟这个就不大一样了。
对，因为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的消费行为的话，
嗯，
他取得发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消费行为而已。
没错啊，
对，
像我们去吃阿宗面线，他都已经先开好70、70、70。
嗯，对，
对呀，啊，这个不会跟那个有关系啦，哈。
对，因为如果说虽然营业人不应该预开发票啦，但是如果说我们消费人他确实也是有去消费，
嗯，
然后就是这个营业人再把发票交付给我们，那就这个单纯这一笔交易来说，应该是没有相关的刑事责任的问题。
没错，而且每次都大排长龙，有时候真的会有这个情形，我可以理解是真的生意很好的，好，真的要帮人家讲一下，因为真的他也来不及啊，好，他都是先开好，因为他就一碗就是这个这么多钱。
对，
哦，王小姐不要想太多。那如何避免变成是虚设行号的被害人，我们来请教一下了。
好，那这个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去说明哦。
嗯，
那第一个，我们如何去避免成为这个虚设行号的人头哦？那因为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就是要以盈利为目的去组织登记成立的社团法人，
嗯，
所以设立公司之后就是一定要有实际的营业行为。
嗯，
那不孝的业者他常常会用各种的话术去诱使就是投资人去创设公司担任负责人，再利用这个新开设的公司去从事不法行为从中牟利。那我们为了要避免自己成为就是不孝业者利用的人头，
嗯，
那投资人在投资前就是一定要审慎评估投资合约的内容。
哦，真的。
那对，那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参与投资并且设立公司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切记说公司的大小章、统一发票章、统一发票、银行账户存折、印鉴章、提款卡、密码这些物件，就是一定要妥善的保管。
哇，
对，那如果对，对对对，那如果对于业者提出说啊必须交付这些重要物件的要求，那不管他们的借口是什么，都一定要予以拒绝，这样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嗯，那怎么样避免那个虚设行号开的发票？我们可能搞不清楚哎。
哦，那我们有三个管道可以去保障自己的权益哦。
嗯，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经济部全国商工行政服务入口网 的一个
查询
系统，对，我们先去事先查询这个交易对象的基本资料，去确认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营业公司。
嗯，
那第二点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保留完整的交易凭证，那譬如说契约书、订货单、送货单、付款凭据这些，我们都把它保存下来，那以便将来查核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证明说确实有实际交易的事实。那第三点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去索取就是实际交易对象开立的发票，那千万不要去收受其他非实际交易对象开立的发票。
是哦，所以提供给我们的民众，让这个民众也可以更了解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张新颖检察官来为我们大家解决哇很多这样的一个事务，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不过经由解释大家就了解了。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
嗯，待会继续有 live show。夜来临，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Tonight, tonight, 有黑蒙蒙的天空，想来个蹦蹦。Tonight, tonight, oh oh.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我们也要同步开放02-237-2920，让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呢，在线上也是我们的台北地检萧一红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事情也预告了这个被害人保护哦，诉讼参与的一些再审新法。其实在我们的上周啊，礼拜二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了立法院修正通过两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有三个主要的刑事诉讼的一个程序有做一个修正之外，被害人保护诉讼参与跟这个关于有罪判决确定再审哦，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刑事诉讼法一直都在调整中，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进入刑事诉讼法的人呢，不管是被害人、加害人，或者是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加害的部分，可以更完善的去做一个保障。所以我们要简单的来了解这三个方面有什么样的新措施，也让我们这些不管是被害人、加害人，甚至想要更了解所谓的被害法，这个应该算被害人的保护法里面的一些条文更改的部分，可以更清楚。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一红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台警署萧一红，很高兴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我们讲到哦，真的也就是让大家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直接清楚的了解，因为有时候哦，很多的法条啊，它可能就是在这个文字叙述上啦，可能会有一些一般的民众不是那么了解，对不对？
是，那其实这次的这个刑事诉讼法修正，它如刚刚瑶瑶讲到，它其实在保护这个被害人。然后还有就是说，假设判决确定之后哈，有再审的事由，也就是说哈，判决确定之后，如果他有新事实、新证据，哈，或类似这样的情况，他可以提起哈，法院就是说，重新再审理他的案件。那这种方式也是要为了保护那种无辜的，就是说，可能法院在过去的证据审酌上面可能少审酌哪些证据的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我们今天有三个部分跟各位介绍。第二部分其实是关于这个被害人保护的，然后那这次有三个主要修正，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了哈，那这个被害人哈，他的这个朋友是不是可以在场？比如说他的这个配偶啊，他的血亲啊，他的家属啊，或者医师、社工，可不可以在场？那这一次在修法里面呢？在侦查中哦，原本侦查中里面呢，包括这个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爸爸妈妈，还有他的配偶，或者说这个直系或三亲等内的旁系血亲，等等啊，他其实是可以在场，来陈述意见给检察官知道的哈。那这次的修法里面增加了3种不同的人哈，包括这个心理师，包括辅导人员，还有信赖的人，
朋友，
比如说保姆啊、同性伴侣啊，或者好朋友，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 在侦查中的时候在场，等于是陪伴这个被害人，陪他走过这个侦查程序。那审判中也是一样，这些人都可以在场，就是说可以陪同这个被害人在审判的一个程序里面，让这个被害人心理上比较能够稳定的来面对这个面对这样子一个程序可能比较有冗长或是比较严肃的这样的程序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说了因为虽然说刑事诉讼程序它是为了要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给他适当的一个处罚，但是往往这个通常都有被害人存在了那这个被害人如果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程序里面呢，让被害人呢可以得到一个损害的填补，我们可以有一个修复式的司法，那可能会让这个被害人心中的一些苦痛呢得到一个平息所以新的规定是说了不管是检察官在侦查中或者是法院在审理中
是
都可以呢把案子呢移送调解啦就然后就尽可能在调解或者转介到适当的一个机关机构或团体做一个修复式的司法也让整个这个不幸的事件可以赶快平息下来，让被害人他心中可以得到一个平静平息这样子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因为过去我们常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提到说有些被害人他可能会担心自己的个资，
对隐私啦隐私很重要，
对，在审判过程程序当中或者在这个侦查程序当中可能被告啊可能知道了，那知道的话可能会担心说这个被告会不会对我不利啊，会不会对我
有什么样的伤害啊，
或者说到我家来堵我这样子类似这样子一个情况。那新的新法就是规定说了为了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说这个检察不管是法官不管是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是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就从这个警察局开始呢一直到检察官到法官这边新的法律都要求我们在侦查中跟审理中要注意到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的一个隐私保护隐私保护就是我们要保护这些被害人跟家属的隐私，等于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跟要求那本来我们就应该注意的啦只是说新法特别在提醒我们隐私，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被害人跟家属的一个隐私保护。那尤其是有些案件当中可能这个被害人他看到这个被告或是家人他的心理状况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或者他可能会不敢说，会觉得情绪上受到很大的波动，类似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这种情况我们还在侦查程序当中让他们这个面对面，那可能对被害人来说也许会是一个二次的伤害，他可能觉得压力很大，类似这种一个情况然后所以说在新的法律里面为了保护到被害人那他在审酌就是这个法官或检察官他审酌一个案件的情节或被害人的身心状况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个屏蔽设备然后把这个被害人跟被告把它隔离开来或者说旁听的民众把它隔离开来
远距也可以嘛，对不对？
对，要透过远距的方式不要让他们直接面对面也许会透过一些这个远距的方式变音的方式来做处理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法院里面我们其实在处理到一些妨碍性自主的案件性侵害的一个被害人当我们这个有需要去问这个被害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目前其实我们会透过一个远距变音的方式把这个被害人跟加害人把它隔离开来就是不要让这个被害人看到这个加害人之后呢心中又有受到更大的痛
伤害
对，所以这次的修法就是在这三个部分去保护到这个被害人就是对于被害人保护做一些加强的部分有些其实在过去我们都有在做啦举个例来说好了其实不管是地检署的检察官或是审理中的法官其实在收到案件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尽力的去这个让当事人能不能达成和解，能不能去填补被害人的损失所以说我们一直也都在做如同我们之前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提到的我们其实我们都会用这个调解的方式，以从这个乡镇市调解委员会的方式或是法院中他会有调解委员来做调解那其实我们过去其实都有在做这样的情况那但是新法等于说再次的强化这样的一个层面
是
再次的把这个层面的强化就是说让民众可以这个被害人他已经真的很倒霉因为他在
真的
受到伤害了那受到伤害之后呢我们是必须要好好的保护他不要让他因为这个繁杂的程序还有就是说因为程序一定会有因为我们要也要保障 这个被起诉人的一个这个程序上的利益啦，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所以还是有很多程序要走，所以我们要透过这程序里面，我们还是要保护这个被害，让他不会觉得哦，好像因为这个程序让他受到更大的伤害这样。
嗯，是哇，这个是卢小姐想请教一下，那通常他碰到这个被害人诉讼的时候，以前都是已经受伤了，你还要他出庭，现在可以不要自己出庭，请人家帮忙吗？
其实可以的哦。其实这部分其实就是说，在这次有一个所谓的被害人的诉讼参与啦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设
定，是可以吗？
可以的，就是说在这次其实这是限制在几个类型案件，比如说侵害到这个被害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或性自主的案件类型啦，比如说伤害案件啊、妨碍性组织案件啊，或是杀人未遂，类似这种涉及到个人的。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身体自由、性自主类型的话，被害人他可以在起诉之后，在二审以及辩论终结前呢，他申请说他要诉讼参与啦，参与到这个诉讼，但是参与诉讼不见得要自己来哦，你可以
他可以不要来嘛，对不对？
你可以选辩护，你可以不要来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想要让法官知道你的意思，你也可以写状子进去，那你也可以写选任一个代理人，就有点像说被告他可以请律师当辩护人，对不对？那我们这次修法就是说，让这个参与诉讼的这个被害人有没有，他也可以请律师当他的代理人。
他说可以请家属吗？
家属也可以啊，可以请家属。在诉讼代理人这边原则上是要律师的、
还是要律师。
这个诉讼参与的话原则上要律师，但是告诉代理人，其实是可以请家属去的。而且我们原本的法律就规定说，审判期日应该通知通传唤这个被害人或家属到场，所以说其实你本来就可以请家属帮你去表示意见，这没有问题啊。
OK，
本来就可以的，只是说这一次的法律再强化一下，你本来就是说，你本来就不想去没关系，本来就可以请家属去，或是你自己不要去也没有关系，
而
是说我们更强化你的权利，就是说，如果你参与这个诉讼的话，你可以请律师帮你在法庭上表示你的意见这样子。
OK，
那因为律师可能会比较了解一些。法律上的一些争执点，他可以帮你这样子。
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上集呢，针对被害人保护的诉讼参与跟再审新法可以让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被害人可以更清楚、更了解。想知道更多，
是是是，
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好，拜拜，下个礼拜见，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